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基督之家第五家的聚会。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聚会，但是神的灵能够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圣徒都在神的圣殿里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自由的敬拜，也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求主也帮助我们，也纪念我们，纪念到那些还不能够自由敬拜的弟兄姊妹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能够这样自由的敬拜，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知道从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就更加明确了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要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努力的去遵循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基督教教会很重要一个特点。所以今天是主日，今天呢，我主要想给大家宣讲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节到12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11节到12节的经文。保罗就是在讲他在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因为传福音受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但是保罗说他不以这样为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信的耶稣基督是谁，而且他也不以这个为耻，于是他努力的去传扬这个福音。那么保罗讲他所传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知道说他信的是谁呢？实际我们再回头往前看的哥林多前书另一处经文，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的经文，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段经过实际他就讲他所信的是谁呢？信的就是他过去所领受又传给会众的。这讲的第一第一是我们这和本的翻译，大家会注意看到没有谈到第二，实际的第一的意思实际是应该是最重要的，首要的。首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了。这就是整个保罗所传讲信息的中心。保罗传讲这些实际就讲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复活。 当然他保罗还讲到就是这四个动词哈，讲到了整个他讲的信息中心就是四个动词，一个是死了，第二个是埋葬了，第三是复活，第四是显现啊，这四个动词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基督埋葬了，说明他是真实死了；基督显现了，说明他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常常讲福音，福音是什么？实际福音就是基督，福音就是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整个就是福音的信息就在这儿。保罗说啊，在这段经文他说啊，他说保主复活以后多次的显现，一时有一次是一次就给500多弟兄看。大家想想，如果真是有人说的啊，门徒因为想念主耶稣，所以呢就出现了幻觉啊，这个大家想想，一个人出现幻觉还可能，500多人同时出现幻觉怎么可能？这段话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写的。实际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成书的时间大概在主后55年左右，而耶稣基督受难应该是在主后30年到33年这个区间。也就是说，当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离主耶稣的受难只有20年多一点。也为什么他说在此显现一直到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多半见证人还在，因为时间相距很短。大家想想，如果哥林多前书所记载的这一段的历史不是真实的，那很多人就会起来做反证，因为他们很多人还在，我们根本没有看见。但是这本哥林多前书从一直写成到最后到今天一直流传到今天，为广大的信徒所喜爱所传扬，这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佐证，就是耶稣真的复活显现了。保罗还讲了一句，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呢？因为他和别的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还不一样，因为很多这主的门徒都是跟随了主耶稣3年多，听他的教训，所以他们和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呢，保罗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在主耶稣受难以前他还不信主，他叫扫罗，他不仅不信主，他还迫害基督教，所以他在耶稣生前和耶稣并没有这样一个亲密的相交和关系。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一次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保罗显现，这样在这样一个显现当中，保罗彻底的认罪悔改了。所以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实际这个质疑就是我是因为流产而受伤的一个早产而已啊，就等于说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能把他从过去的犹太教一顿拖出来，然后进入到基督教里边，成为伟大的一个基督徒的使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基督的受难、埋葬、复活、升天，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根本的部分。那为什么基督要受难？为什么基督要复活？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第4章25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为叫我们称义。这就看到了整个的福音，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整个和拯救人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耶稣他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他复活呢是为了叫我们能够称义。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段经文讲到耶稣 受难埋的都是照圣经所说，然后又照圣经所说他复活的显现了。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绝不是一个偶发的历史事件，他是按照圣经所说。也就是说耶稣走上十字架为人类的罪去死，最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做的，也就是说圣经早就预言过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偶发的事件，而是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很多人不相信，觉得这个死了人怎么还可以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虽然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啊，是可以从考验考证历史的方法来考证，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超然的事件，必定复活，死人复活是一个神迹。很多人就一直站在理性和科学这个高度上，不能够有更深的信心的飞跃，不能够相信神迹，所以他们就很难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复活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为什么我会相信耶稣的复活？因为我其中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复活显现以后，整个门徒的改变。当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或者受难以后被埋葬以后，门徒们都四下跑散，觉得根本没有希望。但是大家从福音书然后进到使徒行传，发现门徒一下就是焕然一新，大胆的无畏的来宣讲神的话语，宣扬耶稣的复活。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讲道，5000人扎心，3000人归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大无畏的去宣传耶稣的复活。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去宣扬耶稣的复活，不是要得到什么奖赏，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是什么？是杀头，是监禁。难道他们会为自己一个所编造的一个谎言去受难，去受死吗？这是绝无可能的。大家知道在70年代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当时他在外交上给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停止了越南战争，在外交上好像取得了很多的突破，但是没想到呢，后来就出现了水门事件。水门事件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简单的说就是民主党发现了共和党人在民主党的总部安装了窃听器，就这一点事情当然就吵翻了。但是当时尼克松还不以为然，所以他就把他手下的10个，最亲信的幕僚，就是智囊团，招在一起和他们订立攻守同盟，就是说如果检察官来问，大家都统一口径，把这件事情就把它扯过去就完了。但是没有想到，从开会起到最后，这10个智囊团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其中就有一个他的智囊叫做 Charlie Corson， 这个人是学法律毕业的，非常的能干，遇到尼克松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就派他去，三下两下就摆平了。所以他有个绰号叫做政治上的刀斧手，基班斧就把他砍平了。因为这件事情 Charlie Corson 也曾经被服役了，在监狱里边 待了几个月。那么他在进监狱以前他就做过反思，他说当人要弹劾尼克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克松还是美国的总统，还是三军的统帅，大权在握，我们就是因为要替他遮掩他，说几句谎言，最多不过去坐几个月的监狱，就这样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最后又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了。他让你想想，当初耶稣被受难以后，门徒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耶稣已经死了，他们最后为什么他们还会再大胆的去宣扬耶稣复活呢？因为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这个节最多这个现象只能告诉一件事情，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我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生活当中，为了社会的平安，为了社会的公正，可能很多人为了自己这样一些理想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是大有人在。但是我相信当他们要为这个他们的理想献身的时候，他一定要相信他们这个理想是对的，是正确的，他才可能把生命付出去。如果他在献身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他是宣传这个理想是一个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很难让他再把生命献出去。话说几十年以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后来学校就要分配了，分配我去取报到这儿的时候，结果呢就被，因为当时学校分成两派，我们呢是人数很多但是没有权力的那一派，结果我去取报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被系里的另一派就绑架了，然后就把我抓到这个系里的这个楼里关起来，然后鞭打。这个当时这个跟我的一个要求就是，你造反参加我们这一派我们就把你放了。当时我就死灵了，我说我没错，我不造反。结果三天打下来，我的整个全身都打肿都淤血到这个程度。后来我在读了这段经文，我在想，实际如果这当时就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还挺着干什么，造反就造反了，省得受皮肉之苦。可是当时自己还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才受了几天的皮肉之苦。所以从这一句就看到，当初门徒去冒死去宣扬耶稣的复活，只有一个解释，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上我们可以考证的啊，通过理性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你看耶稣的复活2000年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推翻。很多人就是因着耶稣的复活无法推翻，最后不能不谦卑下来接受耶稣为主。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澳洲有一次服侍，礼拜五给他们讲了道以后，那天晚上很多人信主。后来散会呢，我们就出来就要准备回到这个接待家庭去，结果没想到一个小伙子从后边追上来了。他说，冯牧师你等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行吗？我说可以啊。他说，你今天讲道讲得真好，我也非常的感动，可是你护照让人举手的时候我没举。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你能告诉我吗？他说可以。他说正当我要举手的时候，我突然想当年的希特勒、毛泽东他们的讲道，他们的演讲是不是也会很鼓动人心呢？虽然鼓动人心，怎么能够知道他是真的呢？他说我一想到这儿我手就没举起来。我说很好啊。我说但是你想过没有，毛泽东、希特勒掌权几年，毛泽东掌权几年，耶稣基督已经2000多年了，信他人还越来越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就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聚会，我一上讲台就看见这个小伙子坐在第一排。最后我讲完道，我说我们一起讲道，我们一起祷告， 我还没呼召呢，这小伙子的手就举起来了。看见没有，这就是因着耶稣，他这么平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最后是成千上万的人越来越相信他，跟随他。为什么？他是道成了肉身的上帝啊！所以这个复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复活不仅我们从相信圣经的记载，而且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主就活在我们中间。我现在服侍主也就全世界传道人也都20多年啊，从开始公开出来讲道也快30年了。实际在这个整个几十年的这个传道的生涯当中，我真深深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表面上看是我们在东奔西跑啊去服侍主，在服侍弟兄姊妹，实际真实的情况是在我们几十年的服侍的生涯当中，真正让我们受益的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多少的事情，而是主常常在帮助我们，常常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这个才是我们整个作为一个传道人最幸福最满足的地方。这几十年的经历太多了，所以就也没法讲太多，今天时间也很有限。我就举一个最近前几年发生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我到一个教会去，也是一个周末的服侍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结果礼拜六呢，我们礼拜五讲完以后，礼拜六下午4点就要开始聚会，然后又7点。就是礼拜六下午和晚上还有两个，所以中间呢，我就午休了一下以后呢，我就准备去洗个澡啊，我去洗澡。在洗澡的过程之中，我正在打肥皂，突然好像脚底下有点滑，我呢很下意识的就用手去抓着那个帘子的 curtain 啊，就想扶一下，没想到呢，那个帘子完全是有个豁口。根本抓不住的，一抓整个帘子就从那个根上全部就掉下来。可是因为我去伸手抓这个帘子的时候，我的重心已经移到了右边，所以当他这个帘子一下了以后，我整个重心都是没有了，整个这个腰一下就倒下去，侧这么这个腰啊就担在了这个澡盆子的这个边上，这个担在的，当时一下就坐在了澡盆里，好长时间动不了。后来慢慢的祷告，然后呢慢慢起来到床上，好能够躺一下，结果床上躺了一会儿以后根本就动不了了，我又祷告，最后还是挣扎着4点钟到了教堂，我也没告诉他。所以那个时候坐下站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好容易坐下了，最后说请冯牧师讲道，我就站不起来，结果两个弟兄来扶我，帮我扶起来，扶在讲台上。但是就这样，礼拜六、礼拜天就这样就过了。每次都是有弟兄姊妹来搀扶我，可是没有一个人问我说冯牧师你怎么了。我心想可能他们就觉得冯牧师到岁数了，就到这个老态龙钟的年纪了，站起来坐下都得有人搀扶啊，所以我也没告诉他们我摔着了。后来最后讲完道以后，到了要回家，这个牧师，他们教会的牧师送我去机场，他在问我说冯弟兄你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吗，我说有啊，我说我前两天摔着了，可是因为我过不了一个礼拜又要到欧洲去服侍，那你说这个腰不好的坐长途飞机怎么办呢，他说那好，我给你祷告。所以我回到家里以后，很快我就去约医生去做了检查，看看骨头坏了，就还好，感谢主，这个骨头没有骨折，但是呢有几个软组织这个受伤，说这样就没大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咬着牙，几天以后就到机场去，准备到欧洲去服侍。结果我坐在那儿以后，等一会儿突然这个广播响了，说我这个，因为我都是要转机的啊，不是 non-stop， 要先转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再转飞机。所以我要乘坐的这一辆飞机晚点到不了，我一看时间，如果这个飞机晚了到不了，我就赶转机的时候我就 赶不上飞往欧洲这班飞机，所以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了这个服务台，我说我马上要去欧洲，这个飞机来不了，我现在走不了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想法给你换，他就跟我换，我后来他票一看，我就急急忙忙，马上就要起飞了，你赶紧起吧。所以起飞一进，我都傻了，原来给我的票是商务舱，我买的就是一个经济舱，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用经济舱的钱最后免费坐到了商务舱，所以我一上飞机以后我就可以整个躺下，所以整个那节就是从 Milwaukee 一开始就一直躺，躺到了欧洲，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又从欧洲躺回 Milwaukee， 就整个这个过程。当然也可能有朋友们会说这是一个巧合，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碰见了太多这样的巧合，太多的偶然，可能这些偶然后边就会有一个必然。所以我真的就是常很多的时候都是经历了类似这样的经历，知道主就在我身边，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心里非常的感谢。那么复活是真的，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主要受难，这就是牵扯到我们人的问题了啊，牵扯到我们人的问题。所以基督教我们信仰很重要的是既要认识上帝又要认识人自己。我们人既是高贵的又是堕落的。高贵在什么地方？高贵就在于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不仅是别的生物不是，连天使都不是，只有人有这样高贵。所以在整个的受造物当中，人的地位是可以说在一神之下，在万物之上的一个崇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由于始祖之犯罪，让人和上帝之间的这个连接，生命的连接就断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的后代既是高贵的又是堕落的，就是我们今天人的状况。所以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虽然我们不是说每天都在犯罪，我们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能时常行善而不犯罪，这样的义人是圣经说是世上没有的。因为主耶稣就很清楚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所有这些罪人，我们已经成了罪的奴隶，已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可以在大罪小罪中选，尽可能不犯了一样杀头终身监禁的大罪，但少犯一点小小不言的罪，但是不管是大罪还是小罪，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有罪会带来什么结果？有罪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和上帝隔绝。所以以赛亚书59章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就是罪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和创造我们的造物主隔绝了。你想，如果人和造物主隔绝，和这个永生的源头隔绝，和永恒的源头隔绝，和智慧的源头隔绝，生命的源头隔绝，你说我们的人百十年活在世上，不过就是行尸走肉。这就是整个罪给我们带来的难处。所以摩西在诗篇这个90篇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啊， 摩西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为什么这么高贵的人，我们人生这样的短，人生70岁80岁转眼就如空如飞而去，为什么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罪孽不仅让我们和上帝隔绝，而且我们的罪孽就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能够见证他。可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再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私利为中心，这样就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就是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自然他就一定要惩罚我。那有人就说，那如果我们知道罪证不好，我们是不是就离恶向善不犯罪了，可不可以呢？实际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是做几件好事，但是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能不犯罪。所以想用修桥补路行善来取得上帝的喜悦，能今天呢，这做不到。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重要的区别。因为没有一个任何行善的人他不可能不犯罪，他可能做好事，但可能又做坏事。那有人就说，那我们人不行，那怎么办呢？上帝就可以眼睁睁的看到我们堕落吗？能不能上帝有一天来一个大赦，全都无罪都回来，行不行吗？又不行。因为上帝他既是爱，他又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以赛亚书59章就说，他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拉宏书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也就是说，上帝他有他的公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那怎么办？上帝又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又不愿意人都堕落下去，那怎么办？所以上帝采取他的救法，就是到圣经，保罗在罗马书3:24-25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上帝救人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人自己犯了罪，自己没法脱罪，上帝也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那怎么办？所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的爱子成为人，然后把我们世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去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要死亡的，他替我们死了，这样我就满足了上帝对罪的这个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因着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就不用再死了，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得救。这就是整个福音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复活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精神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就讲到这复活，如果耶稣都不能复活，那我们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活得苦兮兮的，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结果死了跟没信的主人一样，都死了。所以这保罗讲，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还可怜，还不如不信呢。 啊，所以这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大家就看见了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了。其他的宗教是人要去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找上帝，但是因为人太渺小太有限，神太超越太伟大，所以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找的上帝绝对不可能是真上帝，而是按照人的理念文化造出来的上帝。大家有机会到庙宇里面去看那些菩萨像，无论是菩萨的长相，菩萨穿的穿戴，都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所以人找上帝的结果就是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造上帝。但是基督教是反过来的，基督教他知道基督教所信的真神，他知道人找不到他，但是他又愿意人认识他，所以他主动来找人。所以上帝找人的结果是什么？上帝造人，一切信耶稣基督，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信耶稣以后，圣灵就会进到他的心里，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完全的区别，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所信的宗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而不是人想出来的宗教。这样耶稣的复活就为整个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就很清楚的界限。所以耶稣的基督的复活使基督教与异教泾渭分明。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四节讲，因从死里复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到这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呢？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大家想想，除了基督教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以外，还有哪一个宗教的领袖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了？有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到印度宣教很多年，有一次他们有人说啊，他们找到了释迦牟尼的一个遗骨，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释迦牟尼这个遗骨把它包装好，然后抬起来让很多人去观看，后边成千上万的人在朝拜，交通都堵塞了。这基督徒就宣教士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就说明你耶稣没有复活，你死在那儿了。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整个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所在。所以基督教初期能够发展能够宣扬，就是宣扬我们的主复活了。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发祥地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墓。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大家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墓是什么墓吗？这个墓实际是张学良将军的墓，葬在夏威夷。这是我有一年去夏威夷服侍的时候照下来的。大家看呢，这个墓很简单，只有在中间有一个十字架，旁边有几个墓穴啊，都是华人很有钱的实业家，都是这个啊修的非常的这个豪华，就像宫殿一般。但是张将军的这个墓非常的简单，这是从正面这样照过去的，他两面就有围墙抱着的啊。你再看中间这边，就从侧面，你看大家看见就抱着这围墙，然后在围墙的上边呢就有一个石头刻的这个墓碑，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路加福音的11章25节的中英文的经文。所以就怎么说就看得见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主观的一个想法，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植根于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 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两大历史事实的根基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人类和宇宙的唯一的主宰，也是人类的救赎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像过去有人说的那样啊，信者有不信者无，好像是完全是一个心理自己的一个感受。实际上帝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不以人们为意志转移的客观的事实。每一个人无论你信还是不信，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既然这位上帝是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帝，那么我们和他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受造物，和造物主的关系就显得极关重要，而且是生命攸关的。所以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口里认耶稣是主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生命的主和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父的儿子，是三一神中的圣子，相信耶稣是上帝，就这两点。所以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朋友们，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上帝，他不仅是大能的创造者，而且他还是慈悲的救赎主。认识我们自己，不仅是特殊的上帝的受造物，同时又是亟待被上帝拯救的罪人。如果这两个方面都认识到了，那你就可以心悦诚服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我这个信主今年三十年，信主的时间越长，越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因为无论是读圣经，如果在无论是在生命中的感受领悟，越来越知道这位上帝是真的是活的，他就在我们周围，他愿意帮助一切愿意悔改信主的人，不仅让他们将来在生命结束以后能够进入永生，而且在今生他也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有真正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金钱。知道了人生的目标，知道人从哪儿来，现在活在世上干什么，将来往哪儿去，这才解决了我们人生最根本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在世上平安喜乐的度日，而且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你们也都能把心门打开。如果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感动，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的慕道朋友，就请你们在那个 chat room 那个地方写个一啊，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你们决志信主，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来帮助我们，帮助你们和带领你们，好吗？我在祷告的时候，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每当我们谈到你的救恩，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赞敬。主耶稣这样一个荣耀的上帝，竟然为了我们的人的罪这样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有再多的苦难，我们和主耶稣的苦难都无法相比。经常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这样的大爱谁不愿意要呢？主，就求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来感动那些还在犹豫的慕道朋友，让他们就是定睛在主的复活身上，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上帝。帮助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看见自己是一个亟待被你拯救的罪人，这是能够今天就把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从此恢复和你的关系，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而你一直爱着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